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12月21号，星期五，是农历的11月15。好，那么明天呢就是冬至了啊，冬至，希望大家呢多多念经啊。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我问几个问题。有个同修，梦见他的项链碎了，碎片都粘在了身上，这个梦境对，什么意思啊？
啊，项链是吧？嗯嗯。
对的，项链。
啊，要记住了，他有这种欲望，就是对一些物质的东西欲望还存在在身上，虽然在打碎，但是还是站在身上。也就是说，他虽然想通过学佛破除自己身上一些这种欲望啊、铜臭味啊，但是还是站在他的身上，还没有完全破除呢。嗯。
哦，好的，我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有一个同修，我替他分享一下，就是12月13号有一个图腾电话里的一个亡人，第一次师父看图腾说是被黑白无常拖走，而且说都没见过这么快就直接拉去审判的。师父说如果他走之前如果没开悟就直接投人，可能或投畜生，开悟了还能通过三大法宝上去。家人就在半年的时间里帮他念了500多张小房子，按照平时师父录音教的处理一切后事，一直用他的遗产不断的放生印书做功德，并且家人一直不断的去法布施然后就是很不可思议，亡人就是不修钱吃喝嫖赌就是在图腾电话里就是亡人就是不修之前吃喝嫖赌，就是一应俱全，赌了20多年，几次家里差点散掉，家人劝导声闻，天天上香，5年才有了他第一次生前主动要求听录音，而且师父的录音让他懂得了世上有因果，让一个五毒俱全的人最后浪子回头开始念经。亡人生前最后3个月每天除了听师父录音就是念经，开完刀后到临终前主动吃素，而通过这一次家里人都更好的精进修行了。那天后来打图腾说这个亡人已经在欲界天了，就是法喜充满，现在家人准备拿这件事情告诉更多的人，不论有多晚听闻佛法也要修，就是一念之间就会改变他们全家人的命运。
啊，是啊，
就先感恩师父。
真的，我上次不是告诉你一个亡人自己开始的时候在下面，后来要求念多少张小房子，
对对对，
念完之后他自己在托梦说我上去了，我在天上了，就这样。
哇
啊
啊！真的，亡人他们也是很想自己超脱。
可怜呐，知道了就晚了，听不懂啊。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还有一个同修，他做梦梦见一只鸟，意思是要让他放飞5只鸟，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梦里边。
梦见一只鸟，放飞5只鸟，就叫它放生呀，这不懂啊？
哦，并不是说要放鸟，就是让它放生的意思，是吧？
放生呀，放鸟了。
哦，
鸟本来就放了。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还有师傅，亡人的遗像太大了，可以拆起来放进墓地里吗？
那以后还供不供了？
应该。我不知道，没问。那个同修就说他的我
问他，如果他逢什么清明啊、冬至啊，还要供供嘛，你就叫他卷起来，等到要供的时候再拿出来嘛就好了，明白吗？
哦，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如果犯太岁，每月要烧27张专门化解犯太岁的小房子，请问师傅平时给要经者的可以少送点吗？
可以，
一般最少一个月大概要多少啊？
21张吧，最起码的。
哦，21张，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 弘法小组一同修梦见负责人对他说，如果你上去的话就帮忙点名，看看谁上来了谁没上来。做梦人29，之前梦到要上天，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是有劫吗？
是啊，凡是跟天上都要上去的，他都有备案的嘛，明白吗？
哦，
上不去嘛，
好的好
的，修得不够好呀。
好的，嗯，明白了。好的，还有一个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有个师兄在佛堂里弄快仙，就是测那个吉凶的，而且佛堂有好几位师兄一起参与这件事情，师兄都看到不明白为什么是师父的弟子还怎么还做这样的事，同修认为自己很多方面不懂，又不敢乱说话，请师父开示一下，就是其他弟子看到不阻止，这样是不是会有业障啊？
会。
哦，好的。建立佛堂的师兄和师父是否会这样子去帮他们背业呢？他们这样不如理不如法。
不会。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问题的，就是问一下师父，如果度的人或者推荐的弟子退转了，还诽谤佛法，那他们要不要念礼佛啊？要念几遍礼佛啊？
就是面对诽谤的孩子啊？
就是他们就是帮那些弟子做推荐了，但是这个弟子之后又不学了，然后退转了，然后还诽谤，然后那推荐人帮他推荐的那个人要不要念礼佛啊？
用不着的，换一个就好。
用不着的，
换一个。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的姑姑去世了，留了遗产给同修，现在有一个叔叔要来抢遗产，姑姑生前很恨这个叔叔，这个叔叔连他亲生父亲的墓地和花圈都没管，20几年没来往，突然跑来说要抢姑姑的遗产。同修和妈妈比较矛盾，对叔叔也比较有意见，要不要分给这个叔叔啊？
这遗产要看多少的，如果多么分一点给人家，少了嘛也就算了。
哦，
不要助长那种贪心，死人的钱拿了会倒霉的。
对对对，好的好的，我跟那个同修讲，师傅你很累了。
刚刚有一点点，开始还很好。
讲吧。昨天肯定又很晚睡觉了。
今天这样，3点半。
三点半。师傅你那个。
我多贼雷，我多贼雷。
我们都。没有师傅这样子的一个毅力，还有的时候还很懒，然后还起不来。
好啦，大姑娘。
师傅，我再问几个问题。天降祸于人，必先后其福而报之，请问师傅这个是为何啊？
讲啊，你自己想讲啦，你第一句开始讲起，我帮你分析啊。
天降降祸于人。
对啦，天要降祸给你的时候，这是第一句。
对。
第二句呢？
必先后其福而报之。
后其福什么意思啊？后是厚薄的厚吧？
对的。
是不是啊？
对的。
要把你的福报要把你报掉呀，让你过去生中修的福，你过去的厚的福全部把你消掉。听得懂吗？
好的。
然后最后再给你报应啊。就是先把你的职位全部取消，才能把你抓到监狱里去啊！这还不懂啊？
好的，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那师傅还能再问几个问题吗？他们又发上来几个。
问吧，好了。
问个梦境，梦到师兄夫妻过马路，手里牵了两个小女孩，说是师兄生的双胞胎，穿着红色的外套，留着同花头，长得一模一样。请问师父，这是孩子没有超度走，还是已经走了呢？
那就是他自己的孩子还没走掉呢。
哦，好的。还有就是师父上次有一个问题还没有问清楚，就是我再问一遍，就是有个同修他在菜场做生意的，他朋友说他最近突然发呆，别人给他钱他也突然发呆，不知道找钱给别人，开电瓶车不知道怎么过的红绿灯，孩子看到吓到了，说要带他去医院，手机掉在地上也不知道，眼睛一直在动，嘴巴也还在念经，手像缠毛线一样在动， 请问师傅，这个是什么症状？
好了，灵性上升了。
哦。
症状的。
灵性。
我典型的灵性上升了呀，肯定的，如不如理不如法的、
哦，
你知道念经的人不能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的，听不懂啊？
对对对，是的。
嗯。
哦，好的好的，哦，对对对，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今天没什么问题了，感恩师傅，师傅你辛苦了，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啊。师傅再见。
啊，
再
见，师傅再见。喂，你好。
哎，喂，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帮师傅，师傅很累，弟子先读一个分享，感恩师傅，师傅先稍微休息一下。同修分享他妹妹学习心灵法门的感应。同修妹夫常年在船上技工，夫妻俩经常交流学习体会，互相鼓励监督谁还在贪嗔痴，以前经常和领导争抢工资，现在好好工作工资也不错，少点也不管。同修妹夫在工作之余就是学习心灵法门，学习录音，有时读大悲咒心经等。前几天午睡，同修妹夫梦见了观世音菩萨的背影和西游记里的一模一样的声音，说菩萨说这么好的法门你们不好好学。梦醒了，他在思考自己学习心灵法门不精进，菩萨到梦中点化，于是他发愿好好努力学习心灵法门，而且让他法喜充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
嗯，
感恩师父。
这么好的法门为什么不学啊？
帮佛友问几个问题。感恩师父，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师父在讲法时身边的佛友一直在动，影响他人听课，是否受影响的师兄没有完全身心的集中注意力听师父开示呢？
会啊，
师父，
你如如不动了、你就不受他影响了呀。你
那师父怎么做才能如如不动呢？
不要当他没看见一样的呀。
有时候真的会受别人影响，师父。
像以后下次就别坐在他边上啊，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
好了，
那自己是不是也要加强修炼禅定？
对呀、就是禅定不够啊。
嗯，明白了，对不起师父，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佛友都想来到师父身边，那请问师父能来到师父身边有什么要求呢？感恩师父。
自己首先你要有条件的，你没条件怎么来师父身边啊？你没有签证、那怎么来啊？对不对啊、你要能够留下来，你肯定就在师父身边了嘛、这个人来多少师父都无所谓的，主要问题、你要有合法的居留权呢、所以这个也是个条件的，这是人为的条件。
嗯、
你如果暂时还做不到的话，你可以心在师父身边嘛，师父所有讲的话的、录的音啊、开的法会啦、做的节目啦，你都可以记下来，你不停的把师父的东西放啊、读啊、听啊，你不就跟师父在师父身边一样吗？对不对？
明白，明白。
嗯、
很多佛友就是请问师父，是不是来到师父身边要有福报才能来？后来很多佛友又没有这个福报，就是有这个机会，但是后来他没来了，是不是自己的缘分不足呢？师父？
嗯，有，应该是这么讲的，缘分不足并不代表永远没缘分的，以后可能还会有缘分的。很多人、
那是不是、
很多人第一次来不了，两次来不了，第三次就不就照样来了吗？对不对啊？
那师父是不是他们就是有这个机会，但是他们没有珍惜，没有好好更加精进努力，就给自己积攒功德、所以才会导致没来了？
对呀、
明白了，感恩师父。那是否师父一个人的缘分跟他的福报是成正比的呢？
缘分跟他的福报，如果你是善的东西多，他就跟着你善的，你恶的东西多，他的缘分就跟着你恶的，但是呢他不能抵消的，恶的恶报，善有善报。他一会儿在报你恶的，一会儿报你善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个人为什么一会儿幸福一会儿痛苦，就这个道理啊。
对，明白。
嗯，
明白，感恩师父。还有师父，您在白话佛法里讲过，我们做什么事做不做成功，跟他的不在于他的能，而在于他的缘，这个是不是也跟那个有关的？师父。
对啊，没有缘分你什么都做不了的，你再怎么样有本事的话，你没有缘分你成不了的呀，明白吗？
明白，感恩师父。那请问师父，要留在师父身边是什么要求呢？就是永远的留在师父身边，跟着师父一起弘法度众呢？
因为师父是现在在澳大利亚嘛，
对，
你要留在师父身边，你首先要想办法把身份搞好啊，对不对啊？你身份没有的话，你怎么能留在师父身边呢？ 很多阿姨，很多我们悉尼当地本地的那个佛友，就是在师父身边，他们也不珍惜啊，他们还在家里啊，自己念念经啊，他不跑出来，他不珍惜啊，对不对啊？像你们这些孩子，这个不远万里啊，拼命的想在师父身边学呀、啊，所以这就是有福报和没福报。但是要记住，努力的人就会有福报，不努力的人就会慢慢消福啊，消福之后就慢慢消寿了，寿命没那么就走了。所以很多人在师父身边，我都认识他们的，他们不好好修啊，不最后都走掉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我们非常想留在师父身边，非常非常想留在师父身边。对不起，师父。
要自己想办法呀，一个求菩萨，一个想办法。第二个呢，要精进，不能偷懒的。女孩子，你要想留在师父身边，你不能偷懒的。
对不起，师父，错了，好好改。
太懒了，太懒了，留不下来。
对不起，师父。
明白吗？
师父在白话佛法里开示过，要留在师父身边，一定要放下一切利益得失。我们来到师父身边，来到国外，可能没有家里过得舒适，需要自己去读书，又要学习，读书学习又要打工，其实很不容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放下一切利益得失。
你以为啊，你现在读书的话，你以后留下来，你不是终身幸福啊？你去年年轻的时候吃苦，还是去年做了老伯伯老妈妈的时候吃苦啦？那时候你还吃得起苦啦？
吃不起了。
好了。
明白了，感恩师，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是否杀业很重的人最好不要先设佛台呢？
现在还在杀的就不能设，现在不杀了就能设。
好的，感恩师傅。那是否设佛台最好不要设在电视机旁边，师傅？
是啊，稍微远一点吧。
还是最好的方位就是窗户是吧？窗户旁边，额头冲窗户。明白了，感恩师傅。那请问师傅，是否佛台气场的纯净度会影响我们平时上香求菩萨的质量呢？
那当然了，你要到一个观音堂去，里边全是坏人，全是业障深重的人，你说菩萨会去不啦？
不会。
好了。
明白了。那师父，许多同修之前是修别的法门的，或者是在修心灵法门之前有自己供奉的菩萨，请问师父，这个之前供奉的菩萨是否也会影响到现在这个佛台的气场的纯净度呢？
那当然了。我问你，一门精进好还是多门精进好了？
一门精进
好了。多门精进嘛，实际上讲了好听点叫多门精进，讲了不好听嘛，杂修呀。
明白了。那就是建议他们就是能把自己原来的菩萨像捡圆掉或者送到庙里去，是吗师父？
你想一想就知道了，用不着我讲的呀。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个梦，同修梦到要打肺结核的针，梦里开始找不到相关的证件，后来找到了，医生说同修已经有点低热了，但是预防针作用时间一周，刚好不会发病。请问师傅，这个同修是躲过一个劫吗？
是啊，就是这样。
最近那个同修，同一个同修，他梦见自己要被枪决了，有好多人排队等待枪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师傅坐在他身边陪这些人，很耐心的解答他们的问题，感觉这些人好像人生都有污点。同修在师傅身边，梦里觉得死亡最后一刻有师傅陪在身边很温暖，死也不怕了，觉得灵魂不会死的。但是当时想，这样的死亡方式能回去做菩萨吗？然后同修妈妈出现了，跟同修说，菩萨成愿再来还是要有人身的，请问师父，他是不是有劫呢？
有劫了，做错大事了。
做错大事了。
都是要下去的，下去要判死刑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人还没死，灵魂先拉下去做判，实际上就叫临终关怀，师父就等于做临终关怀帮他们。
那这个同修平时也挺精进的。
平时也精进，你怎么知道他背后不看那些黄色东西啊？你怎么知道他内心的不自私啊？你怎么知道他背后不害人呢？
那他现在怎么办呢，师父？
怎么办呢？死么死不了的呀。下面受惩罚嘛是阴律啊，阴律嘛会让他很痛苦，精神上痛苦，所以要叫他好好念经。阴间的那种戒律受得长的话，人会得忧郁症的呀。
明白了，他最近非常忙，就是工作上也很忙，就是很忙，他 而且是在医院里边工作。
这个是很麻烦的，明白吗？
那我刚才讲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一位同修开服装店，其他同修看到有合适的衣服会主动提出来，请他帮忙进货一件适合自己尺码的衣服。这位开店的同修会联系批发商进货给其他同修，只收本钱，甚至自己贴补运费，比外面买的便宜很多。如果是因为其他同修需要主动提出请他帮忙进货，他一分钱也没赚，也属于敛财吗？师傅，
只要不去拉人家都不算敛财。
他不去拉人家、
啊、
就是大家自发的想去他那买，
那不管。
明白了，感恩师傅。请问师傅，我们怎么去除功德心，做到做功德随缘而不执着呢？
做功德你要看来有目的呀，有目的那么就有执着了呀。做功德没有目的嘛，就叫随缘的呀。不懂啊？
懂。那请问师傅，有时候同修就觉得自己不会去抢着做功德，觉得就是自己没有上进心吗？师傅，
当然了，做功德当然要抢着了。没有上进心的人啊，你们去做好了啊，我有功德我就做，这不叫随缘，这叫懒惰，听不懂啊？
听得懂，对不起师傅。那怎么才能把握好这个度，既不执着又有上进心呢？
精进心没有什么执着的，精进心不代表执着。好了，
明白，感恩师傅。对不起师傅，请师傅慈悲解个梦。女同修梦见有个男人检查自己的妇科，并往他妇科里用嘴吹进去小虫子。师兄说好好的妇科怎么要放进虫子去，这时没有人，只说这是好事，是做保健，还是很有营养的。同修感觉很恶心，请师父慈悲解梦。
麻烦了。
哦，
有邪淫了，犯邪淫。
哦，犯邪淫了。明白了，感恩师父。请问师父，对不起师父，接上一个梦境。这个梦境一转，就梦到有一个很高大的男人，穿着像过去那种青砖色的袍子的男人，在 A 同修家里用两个小拐棍似的东西把他家的床给撬了，床塌了。 A 同修家的先生也是同修，从外门进来，请师父慈悲解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女孩子上辈子的冤结来了，感情的冤结来了，来找他了。
明白了。他又有一个梦境，对不起是有点长。第三个场景，同修梦见自己吃着苹果，在楼外面看到两个女同修 A 和 B 在 A 同修家里跳舞，做梦的同修在外面站着，天亮很悠闲，屋里挺暗的， A 和 B 同修在黑暗的屋子里跳舞是什么意思呢？师傅，
真不懂啊。两个鬼啊，身上两个人两个同修身上都有两个鬼了。
有灵性了。好了，感恩师傅。对不起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是否经常怀疑人家的人会增加阴气呢？
会的。
那就是要去除贪嗔痴慢疑的怀疑。
对呀、啊，怀疑人家也是不好的，怀疑生生暗鬼呀、啊，这不懂啊、鬼就生出来了。经常怀疑人家，鬼自己心中就有鬼了。
那怎么去除这个怀疑的心呢，师傅？
相信人家呀，正能量呀，相信人家呀。你做什么事情尽量相信人家就好了呀。他除非他给你有什么举动让你怀疑，没有举动完全相信人家，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只有相信别人，就是别人能感觉到我们的气场，我相不相信他，他能感觉得到是吗？是。
那当然。
明白了，我就有这个毛病，对不起师傅。对不起。请问师傅，一个人的那个执着是什么因缘果报呢？是什么因果导致他今世非常执着呢？
一个人如果执着的话，就说明他跟动物很像啊，所有的动物都非常执着。
明白了。那
也就是说，不开智慧的人，没有修为的人都会执着，所以人80%以上都会执着。好了。
懂。对不起师傅，弟子也非常执着，总是用自己的框架去框别人。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最后问一个问题啊，师傅有点长，对不起师傅。一个女同修凌晨梦到她怀里很多粮食，但是突然看到她儿子发出很大的风力把她怀里的粮食吹走了，她就说儿子不可以这样，就想护住仅存的粮食。同修感觉孩子很生气，孩子再次发出风力把他怀里的粮食全部都吹走， 现实生活中女同修确实和孩子有冤结，正在化解中，请问师父这梦境是什么意思呢？
帮他背了，而且他儿子还在造孽。
又帮他背了
啊，造孽还在造孽。
那请问师父这女同修需要注意什么？
念小房子让他儿子开智慧。
哦，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
好了，
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感恩师父，师父多注意身体，请师父早点休息，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嗯。喂，你好。
好了，台长啊。
哎，你真烦哦，你把人家弄掉了，你
台长没有听到声音，我又去打操，
你就打
台长，听到吗？
听到啊，我听到啦。
台长，上次看图腾，台长说这个人业障34，他是1979年的羊女，他说每个月念30多张小房子，业障为什么还这么高？
上次我说他业障有多少吧？
34。
但这次啊，但这次就怎么优秀好啊？有业障啊。
他每个月念30多张小房子。
我问你啊，一个人过去没有发育好，现在拼命吃饭，他能马上发育好吗？
不能。
好，
要慢一点。
对啦，要慢一点咯。明白了吗？
他是哪里做的不好呢？
他去哪里的年
纪下？
他就是小时候啊，做错很多事情啊。
小的时候了，不是现在了。
啊，对呀、啊，现在跟你一样好得不得了啊。
我知道不好，我台长。台长，他是你，我问你那个图腾，这个是他的同学，你讲他要开那个分馆的那个，你讲他会倒霉的。现在他想给他的先生念念给的，我想太太同求他的先生明年1月1号要开空的餐馆，同求帮他先生念七七21遍，消灾49，礼佛1遍，解结咒49，能帮他先生化解开餐馆的念头和业障吗？他要开空的，
他要开荤的，他就头脑发昏了，他在那种动物的钱呢、
啊，
小动物的钱呢、啊。人家以后死的时候都会找他的，生骨癌啦，浑身骨头痛啊，就这样啊。
不过他这个是他的亲生胎哦，他有份吗？
这个是他的什么东西啊？你说
他的先生开餐馆，但是
他的先生开餐馆，
他的先生
他不去帮忙啊？
没有啊，他好像跟他先生分开住哦，他讲分开住哦。
分开住嘛，就他个人业自己背了。
哦，他没有关系的。
啊，听得懂吗？
他不会倒霉了了。
对啊。
他想问台长，他能不能新修？同修是1971年租的，他能不能新修？他讲。
新修
还要问台长。
自己要有条件的呀，没条件不行的。
要有条件了。
啊。
我是懂的。
你懂了就好了。
台长帮我解梦。我梦见衣服很多红色的小蚂蚁，我把衣服脱掉。再把衣服上的蚂蚁跑掉，又看到裤子爬出很多红色的小蚂蚁，我想把长裤脱掉，一看是在马路边看，不能脱裤，这个是好不好呢，台长？
你要当心点了，你最近有没有看这种不好的东西啊？
哦，没有啊，只是看那个有时看一下那个电视剧啊。
不好啊，不好啊，当心啊。
对对对，有时有那种不好的镜头跑出来了。
对啊，你要当心啊，明白了吗？不要犯邪淫啊、犯邪淫不好的。
明白了。哎，台长，如果我去做义工的时候，想盖一抽地址，我能不能在跑到台长的门口那边种莲花呢？
可以啊。
我种过上去嘛。台长，
对啊，你种莲花，种莲花，走到面前种莲花，冬天没、夏天没，一到寒冷就盖被。
台长唱歌啊，
我唱歌给你听啊。
感恩台长唱歌给我听。台长，我穿义工服做义工，如果去门口义工贴义工，就不让我过去了，是不是比较容易去在门口种莲花呢？
我不知道啊，你尽量走过去，你说我要种莲花呀，他就给你过去了呀。
他不给我过去，我有穿义工服比较容易吧，做义工。
台
长就这样讲。
对呀、
那为什么鸡呢？如果我这种要去种莲花，
种莲花，种莲花，大悲咒心经，你和大忏悔文呐、啊。
哇，你说你说要看书才背得出来哦。
是啊，你这就是大悲咒啊。
对，
大悲咒 N 遍。
多少遍呢，台长
？N 遍
是这个、啊、
，N 遍就是不停的念。
哦，一定要如个念还是什么？
啊，
一定一遍，你说一遍还是如个
没有啊？你在门口的话要不停的念的。
哦，不停的念。台长，帮我开始两句，两句。
第一句，常保持大脑清醒。第二句，常管住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不要出轨。
嗯，
好了，再见了。
好，感恩台长，感恩感恩。
喂，好啊。
喂。
啊。
师傅你好，弟子跟师傅请安。
嗯。
师傅问个问题。就是同修由于胸腔积液，12月7号要到省医院做检查，然后6号的晚上上晚香求菩萨保佑，帮他找一个好医生，保佑他检查能够有一个好结果。然后晚上梦见师父给这个同修有几个小水杯，然后杯子里的水像茶水，又像胸腔里的水，他记不清楚了。然后接着又看见一盆饺子馅，然后旁边有一个女的说到什么时候用，但她记不清时间了。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啊，师傅给她加持了，放心吧，
这
没问题了、
哦、
没问题
了。好，好好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每个月出去聚会共修一次，然后同修轮流请客聚会，但是他们出去聚会吃的地方都是在荤菜的饭店，只是吃素菜，有的同修已经对这种做法有意见了，请问这样如理如法吗？
他们的聚会目的是干嘛啦？
共修一次，共修
在荤店里共修啊？
对，就是在那个聚会的时候，然后他们到吃饭的时候嘛，然后他们会在就是吃荤菜的饭店里面吃素菜。
嗯，没条件嘛没办法，有条件嘛最好不要去。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梦，就是同舟他梦见他的项链碎了，然后碎片都粘在身上。
问过了，问过了。
哦，不好意思啊师父。嗯嗯，等一下，就是请问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48愿所化，那心灵净土包含着观世音菩萨的哪些愿力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那个你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呀？观世音菩萨所化的对不对呀？
对。
那么那个我们的那个心灵净土，那是观世音菩萨他的愿力对不对呀？
嗯。
观世音菩萨他有很多很多的愿力，他的愿力很大，我们最了解的一个愿力是什么知道吗？喂，
有求必应。
对了，对不对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力不啦、
嗯、对。
那然后呢，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可多了，你要知道一个人只有愿力才能化成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他的那个能量体。你比方说啊，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啦，对不对啊？
嗯。
啊，你念观世音菩萨，在观世音菩萨这个广发誓愿呐、啊，啊，这个誓灭三途愿呐、啊，常行平等愿呐、啊，甘露洒心愿呐、啊，能除危险愿呐、啊，这个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呐、啊。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个愿叫接引西方愿，啊。
哦。
果修12愿，弥陀受记愿。全部都是愿力，观世音菩萨的。
哦，就是观世音菩萨所有的愿力，在心灵净土里面也都是，就是都是
全部都有
里面的，
全部都有。
那和西方极乐世界的区别在哪里呢，师父？
你要记住，
就是、是地方不同吗？
当然地方不同，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哦。
你比方说，你修这个西方净土的，那么到西方净土去；那么修观世音菩萨，那么到观世音菩萨那地方去，一样的呀。
好的，好的。
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还有就是想分享一下，就是那个同修他是说陛下元君梦中告诉佛有的那个冬至的注意事项。 然后是说冬至到来，然后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时节，然后大家要多加保暖，注意身体。冬至以后新的一年很快就到来，希望众生弃恶从善，重新开始，在新的一年里多积福德，以善化恶，以保家人平安。嗯，师父是这个。
很好啊，这个嘛也是正能量的，好吧。
嗯嗯，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观音堂的一个同修，他十月初一的时候在观音堂礼佛的时候，看到观世音菩萨旁边的一盘菠萝摇晃了一整天，然后频率不一样，然后他这周又看到菩萨两面的苹果和橙子，还有花瓶和富贵竹的叶子在动，频率不一样，然后在礼佛的时候看见观世音菩萨的头顶有一团金光和须弥山有楼梯节一层一层的，他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他，这是菩萨来还是灵性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应该菩萨来了。
是菩萨来是吗？
嗯，他看见了。
哦，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父开示佛堂里的灯不要长明，请问师父佛堂那个房间上面的那个机顶灯可以通宵亮着吗？
可以。
哦，
我说的是佛台上的灯不要长明，但是佛台房间的灯可以长明。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父您开示，就是65岁将近70岁就坚决不能动了，就是一个动土，然后如果是有正好65岁70岁的同修，因拆迁必须搬新房装修，是否能够通过念经放生等方法可以避免呢？
可以的，还是冒一定风险的。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就是从风水学上说，头顶上有梁是非常不好的，那如果办公室有的人头上正好是一个横梁，然后有的人的头上是低矮的一个吊顶，然后就是长此以往会让人在工作上产生压力，受到上司的责难，颈椎疼痛这些，就是因为网上他这个人又说是可以不入五帝钱可以化解，但是师父说这些都是不可以放的，属阴的。那
挂大悲咒呀，挂大悲咒呀。
哦，
挂山水画，挂大悲咒，放大悲咒的音乐嘛最好了。
哦，那他还想问，就是他是否可以在办公桌上摆两盆有一米高的富贵竹，然后背后贴山水画呢？
都可以，
也可以的是吧？
可以。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那个还有两个梦，我不知道有没有问过，我问一下啊，就是同修梦见姑妈要给他20万，然后其中5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放到他钱包里了，然后另外15万姑妈放到一个黑色的大皮包中，说那个大皮包也要一起送给他。他的意念当中的，他梦中的意念是，怎么能要姑妈的钱？现实他生活当中，他姑妈是不念经的。
那姑妈有问题的，生命堪忧。
生命啊。
嗯，很危险。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就是，
99只甲鱼。
99只甲鱼，那他可以帮他姑妈放吗？因为他姑妈是不念经的。
可以。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就是同修梦见5个小飞虫，然后他用筷子夹了2个吃了，然后他在梦里当时就后悔了，想自己是吃素的，怎么能吃虫子？好像吃进去也吐不出来，请师父慈悲解梦。
心中有杀念，不好的。
哦。
嗯。
要忏悔杀念是吧？对。要念往生咒吗？
吃进去不就把它杀掉了呀？
哦，要念往生咒吗？
不一定，小房子三张嘛。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梦是同修他梦到他好像在那个天庭，只有他和观世音菩萨，然后菩萨穿着白纱裙，然后第一个画面是观世音菩萨面向同修向后飘着飞去，纱裙和头饰是往前飘的，而同修从天上往下一冲，吸到了地上一个玲珑镂空，内里是散发着火光的一个东西，意思是灵丹妙药，具有特别大的能量，然后一口都吸进去了， 然后同修感觉自己身体都震了一下，心想不对啊，自己到底是什么，然后怎么菩萨向后退飞去，然后自己是不是什么魔或者是怪物袭击了菩萨，如果是这样岂不是大逆不道。然后下一个场景就是看见自己是一条龙，一条灰黑色的龙，请师父解梦。
可以啊，没问题的。
就是他没有问题是吗？
啊，一条龙没问题。
就是因为他在梦里，他觉得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是魔或者是怪物，他怕自己在梦里袭击了菩萨。
不会的，没事。
不是的是吧？那他那个下一个场景，他看见自己是一条龙，那他是不是就是那条龙啊？
对呀，就是条龙啊。
哦，好的，那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我的问题问到这里，感恩师父。
好，再见。
再见。
睡眠太少，有点累。喂，你好。
请问习气和习惯与业障是什么关系？
习惯和习气啊，习惯不分善和恶，听得懂吗？习气已经是属于并不是太好的了，听不懂啊？形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习气，好了。
嗯，好，明白了。那比方说我过去很多是做过那个修行的人，然后我在色的方面没守好，然后就等于守不住，那就是是不是说就是我要在这方面特别注意。
当然应该了，你自己觉得你色上守不住的话，你就不要去碰男人，看着不要去看，看到男人像看见害怕的什么一样的躲开。你说你还会有啦？你看见男人害怕，这是你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嗯。
你去看好了，这种仙哥哥的女人看见男人不怕的，一看见男人就往前凑。
嗯。
听不懂啊？
那我这一世就是要特别注意，就在这方面你完全要注意。
你已经犯戒了，那你就要特别当心，你不能再犯的，屡犯那就是出大事了。听得懂吗？好
啊。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功高我慢，源于自己有，然后别人没有，然后自卑和嫉妒呢，往往源于别人有而自己没有。那想请师父开示一下，这种有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它是否是很多习气的根源？然后如何去除这种有
带来的呀？跟人家接触啊，带来的呀。听得懂吗？
请师父具体解释一下。
具体解释一下，好。你说再讲一遍，对不起。
就是功高我慢是源于觉得自己这个东西自己有，别人没有，他就会傲慢。然后自卑呢，或嫉妒，就是觉得有的东西别人有，自己没有。
啊，对啊，其实两个东西都可以有和没有，造成了功高我慢，也可以有和没有，造成了自卑感。
嗯。
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嗯。
啊，你有，你觉得你有智慧，人家没有，你功高我慢了，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
好、
嗯，
你觉得你有，你觉得你没有啊？这种苦的事情发生，没有烦恼。人家整天苦啊烦恼，你也会有功高我慢不啦？
嗯。
所以你这种分析就不对了、啊，对不对啊？啊，就这个道理啊，它都是两方面的。实际上，功高我慢，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啊，它会造成你不会精进，不会努力。还有一个是什么？你刚刚讲的？
就是自卑和嫉妒。
啊，自卑和嫉妒，那每个人都有。当你不进步，当你觉得比人家差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嫉妒那种感觉。你自卑心一定带着很多的啊，这个自尊心。所以很多人你看他自卑，他非要在人家面前。所以过去有句话，你看他没什么，他就会说什么他有什么。最穷的人他会说他自己最有钱，整天夸耀自己有钱的人，就是怕人家说他没钱，还听不懂啊？
师傅就是说，一个人他越是自己缺什么，他就越要跟别人显示什么。
对呀、啊，就是这样啊。一个人长得很难看的，他拼命化妆，拼命去整容，然后在人家面前，你看我好看吗？
嗯。
不是这样啊。
这种心态要怎么克服呢？
怎么克服？就是天生带来的，你只要进入人道里边，你的 DNA 的，昨天我们那个小朋友讲得很好，就是你 DNA 里边就是造成了你这种这个 我们说这种像这种生物循环，你一种物体的循环也好，你生物循环也好，实际上它本身是一种循环。你只要进入人道，你就会拥有这些不好的东西，你逃不了。你今天变这个狮子，你就会吃人。你今天变这个狼，你就会咬人。对不对啊？你就是根据这个生物的循环、生物的习性，在完成你这个 DNA 在人生的一个走向。你今天做人，大家都是嗔恨，大家就贪嗔痴慢疑，每个人都有，你逃得掉不啦？
逃不掉。
好了，
这个环境。
所以你只有学佛修经，你才能脱离呀、啊。你说很多女人啊，你生出来之后，你逃得了结婚苦不啦？生孩子苦不啦？很多女人第一胎的时候吓得嘞，一辈子身体很好，从来没经过手术室了，你生孩子要不要进手术室啦？好了、就这么简单了。
那师傅是您刚才说的 DNA， 那是不是比方说我们很多的习气啊，还有就是很多的那个性格，其实跟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有很大关系。
那当然，你进入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生物循环系统了呀。生物循环系统你就有 DNA 了呀，听不懂啊？
那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师傅？就比方说，如果我想要修好心的话，我必须先把这个身体要修好。如果身体修不好的话，有时候心也很难修。
错，心要先修好。
嗯。
你身体再好，你没有心，没有好的心肠，你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好人。听不懂啊？身体好有什么用啦？你当然身心健康都需要，但是心比身体更重要。听不懂啊？有的人那么身体好得不得了，五大三粗，整天做坏事，杀人放火都有，听不懂啊？
好，明白师傅。再一个问题比较长，就是同修的一个问题，就同修他就是梦到了关于自己佛台的梦，他梦见自家供的小号的陶瓷的菩萨变成了中号的，然后瞬间呢，做梦的人家佛台上多了一尊到房顶那么高的观世音菩萨像，那个像样子是坐着的，就是那种就古代印度人用泥巴捏好以后涂上颜色的，就线条比较粗犷，然后嘴唇也很厚，眼睛很大，脸上没有表情，甚至有些苦笑，静静的就看着众生。然后做梦的人呢，看着这尊佛像就很敬畏，有点像那种看护法神的感觉。然后接下来佛台变成像法会上那么大，摆了很多水果等贡品，家里出现了很多义工帮他整理佛台，他供的东方台的菩萨像被请了下来。然后做梦人就觉得很难过，就和其中一位就修得比较好的义工说，我供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想继续供东方台的菩萨。这个时候呢，东方台的菩萨就露出了慈祥的样子，并很非常纯洁的亲了这位义工一下。然后这位义工就说，那么你就把东方台的菩萨供在旁边的佛台吧。于是呢，同修便在佛台的旁边又设了一个佛台。然后同修在梦中呢，那个佛堂和佛台都变得非常大，非常贵气。但是现实生活中做梦人的佛台和佛堂都不大，也没有想换成中号陶瓷佛像的意愿。请师傅解一下梦。
这很简单了。
就
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在照顾他们就好了。
那就是同修梦见那个古代那个像那种印度人的那个菩萨像，也是观世音菩萨。
神。
是护法神是吗？
对啦。
那为什么会是那个这个是就是守护他的那个护法神？
不是他自己家里的护法神。
哦，
不一定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的护法神。要分开。好了，
他现在没有供其他的那个护法神，他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
那就是他们的观世音菩萨不常来，其他护法神就来了。
那这个跟同修他自己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修得不好，做得不好。
好的。
功德不够。
功德不够是吧？那还要多付出一点。
对。
感恩师傅。请问师傅，就是我发现很多人他退转或者是对佛法产生怀疑，往往是在他受到挫折呀、痛苦或者是冤屈的时候，这时候他又觉得哎，菩萨怎么不灵呢？菩萨不保佑我呀，然后就很容易退转。那我想问一下师傅，是否就是人越在这种脆弱的时刻，越容易被魔所诱惑，就产生那个退转心啊、怀疑心什么的。所以
说
越到
你说的，你一个人老在河边走，想跳河的话，你说谁来看他？ 不是，
就是那些鬼，
好了，
鬼
替死鬼就来找他了，这还不懂啊？好了。
所以说，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就要更加坚信
对
了，观世音菩萨在保佑。
就是你的腰越直不起来的时候，看见车来压你的，你硬要爬起来的呀。
嗯。
否则你被车就压了，还不懂啊？
嗯，明白了，感恩师傅。嗯，请问师傅。经常听别人讲说某个人长得好看，但是没有气质，或者有个人很有某种气质。请问师傅，这个气质是什么东西呢？是气场还是他的性格习气所散发出来的东西？
气质，首先告诉你，他不是东西。
嗯，
他是人的一种修养。
嗯，
听得懂吗？一种修养所为和你长期的一种正能量的散发。才会产生出一种浩然正气，
正气
啊，志气的质量，就是说你浩然正气，你就有质量。你这种污泥浊水、污气重重，对不对啊？啊，那就不好的习气啦、污气啦、污浊之气啦，那你这人看上去就很糟糕。
嗯，
我就跟你讲了，一个小偷到人家家里来，首先是眼睛乱看。
嗯，
一个正人君子到人家家里眼睛不乱看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
你说哪个人气质好了？一个女人看见人家男人眼睛上下左右乱瞟人家，你说这个人有气质不啦？
没有，他有邪气。
对啦，你正在进步中。
感恩师父，就是不好。
好了。
嗯，那就是比方说，我们就看观世音菩萨，他就是流露出那种慈悲的气质，然后看护法菩萨就是一股正气，那这些气质也是跟他那个
修为呀、
啊，哦，
听得懂吗？
嗯，
色眯眯的人就是色气，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满脑子邪念的叫邪气，
嗯，
啊，
嗯，
不正常的人啊，那叫歪气，啊，
嗯、
神经病，啊，那么就。嗯，这个人满脑子杂念杂气重生，所以很多气场了，他都已经破坏了人的本身的一种质量。所以人家说气质本身就是每个人气其实上都有一种质量，明白了吗？嗯。
那我想问一下师傅，就是现在那些媒体呀、啊、就是他现在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然后媒体上的信息特别多，就是看这些东西看得太多，是不是也会破坏我们本身的气场？
你说呢？
气场非常乱。
你说呢？
嗯。
你说应该看不啦？
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听一些音乐的话，然后就听的，如果是不是佛乐的话，就觉得自己的感觉自己
气场都
会
受影响。靡靡之音会让你浩然正气尽失无疑，听不懂啊？
嗯、
不能听的，有些话不能听，有些音乐不能听，有些人不能看，听不懂啊？
嗯，
我问你，你看见一个很肮脏的垃圾，穿得像垃圾一样的人，你说你什么感觉啊？
嗯。
你看见一个妓女，你什么感觉啊？
嗯。
好了。
嗯。嗯，明白。那比如说师傅，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意念是不是也会互相传染？比方说，我之前遇到一个同修，他本来就是他很干净的，然后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男女之事，然后他接触过一个人，那个人犯邪淫，然后
完了，
他的脑子里就有
完了，完了，
那个不好的杂念出来，就是想问一下，这种就是意念和思维方式，它也是像就是
像细菌一样会传染的
哦，
开玩笑了。一个，所以菩萨再三说，末法时期交朋友是最重要的。交了一个不好的朋友，你就完了。
哦，所以师傅就是我经常会就是有时候会那个就是
下流的女人不要去跟他交朋友，讲话都不要跟他讲，他只要流露出一点点下流的东西，马上就跟他断绝。
嗯，
这个人自私的不得了，你还能有救，自私心还能克服，下流的女人我告诉你完了。还有。抽鸦片的人，你怎么去劝他，你都不要去劝。还有赌博的女人、男人，看见他就逃，
躲开，就这些都是要躲开的。
对了，你没有办法把他救的，只有靠别人来救，有能量的人来救。你救了，你最后跟他一样，听得懂吗？
明白了，师傅。
完了。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修行的时候，一方面 如果要是接触社会的话，会破坏自己的气场，甚至就是把自己的慧命都断掉了。
完全正确。
嗯，所以说就在末法时期的话，最好还是让自己能抽离出来。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还是多。
我告诉你，干净的人，你哪怕网上看一个稍微下流点的行为，一个动作好了，
马上就受到
了。马上你这个人脑子里啪就钻进去了，一个肮脏的东西在你里边，就是像一个黑色的细菌一样，啪啪啪往里面钻的，就钻到脑子里了。
嗯，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不好的？
对对对，
你去看哪一个女孩子犯邪淫，你们自己回忆一下，不是受别人的影响啊，都是同学小朋友之间传的讲的。
对啊，那现在这个社会上都是这样，那外面的人简直就不能接触。
就是鬼呀、啊、就是魔呀、啊、所以末法时期，所以人家说群魔乱舞呀。
嗯，对的。
听不懂啊？
还是一定要跟紧那个师父和菩萨、就是、
啊，你要跟紧佛法的，千万不要如如不动了，千万不能再到外面去了，社会上不能混了，一混出事情出来了，听不懂啊？
师父，我过去就觉得人一定要在社会上历练一下才能明白。
哎呦，你去历练，你历练成鬼了。
对，现在觉得这个社会就是很多人啊，很多事简直太乱了，就没有办法在社会上混了。
还混呢？你混的，你混到后来，你混成个魔鬼了，我跟你讲。
对，就混成那个就是人精那种感觉。
对了。
嗯。
听得懂吗？
听懂了。
好了。
感恩师傅。嗯，师傅还有时间吗？我再问几个问题。
讲啊。
嗯、就是问一下，一个人的能量越大，境界越高的时候，是否业力对他的影响就越小呢？
是啊。
哦。那就比方说，过去说那个神通也抵不过业力。这个
神通抵不过业力，因为神通都没办法把业力忏悔、
嗯、
把业力取消掉的，听不懂啊？
嗯，就是我感觉就是比如说一个人遇到境界来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功德的话，他很容易就被那个境界给转走。
啊，对呀、啊、
嗯，
对呀、啊、
就像鲨鱼一样、
啊、对
呀、
啊、就是这样。
嗯，好，感恩师傅。就是师傅曾经在那个有一期综述里面开示说，家里面动土的时候会有一些隐形的灵性出来，你敲敲弄弄他们就出来搞你了。请问师傅，这个隐形的灵性和家里的药尊者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很简单了，隐形的灵性是你碰它它就出来、
嗯、
你不碰它它就不出来。
嗯，
就是像人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淫念，你不去碰它、
嗯、
这个人就没淫念，你去一看那些东西，你马上就淫念，淫念就出来了，听不懂啊？
嗯，对不起，师傅，忏悔。嗯，那个就是这个家里的药精者，他是活动的，是这意思吗？
是啊。
哦、嗯，那他这种隐形的灵性也是长期潜伏在家里呢，还是潜伏在地上？
要看的，要看什么灵性的、
嗯。
比方说，他是地基上面的，过去房东的一个被死掉的房东。
嗯。
那么你只要换房子，他还是在那里。你再怎么找房子，
嗯、
他都在那里。
嗯。
他，你换一个人了，他就出来找你。找完你了，你给他念经了、
嗯、
或者怎么样，他搞了你了，他就隐形，他就隐下去了，因为他跟你没有直接的缘分关系，听不懂啊？
嗯，大概明白了，感恩师傅、嗯，请问就是师傅曾经讲过一个书生和挑粪工的故事，就那时候挑粪工欠书生命嘛，然后书生不让他还了，虽然说挑粪工死了，但是他们俩整个的就所有的冤结都结束了。那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张三是来报恩的，然后我不要张三报这个恩，那么这个因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你不要他报恩，好、
嗯、
你是可以结束，没有问题的、
嗯、
因为他是来报恩的，但是他欠了你的上辈子的、
嗯、
他会从其他方面继续来报掉，
嗯，
也就是说他还会倒霉、
嗯、
还会被人家骗、
嗯、
比方说他欠你3000块上辈子、
嗯、
这辈子他还你了，你说我不要还了，但是这3000块你说他还不还呢，他还会被人家骗去，听不懂啊？
哦，就是还是从别的地方还掉。
对呀、啊、这就是挑粪工，我跟你讲的呀。
哦，
那个人一动手，上辈子欠他就把他打死了，但是他没打他、
嗯、
他不还他了，但是这个挑粪工回家就自己发烧就死了。
哦，
听懂了吗？
哦，明白了。
明白，
就是报恩也是如此哈。
对，也是。你欠人家的，我告诉你，骗过这个人的，这个人虽然没直接让你还，但是你以后会被人家骗，听懂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就 就是我们有师傅有时候看莲花的时候说这个莲花的花瓣掉了，然后有的是莲花的根烂掉了，然后还有说有的人莲花的花心是黑的。请问师傅，这个就是分别代表一个人他修心当中或者修行当中有什么样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吗？
各种都有的，都有的。
嗯，
做人做的不好啦，嘴巴啦不好啦，花瓣们一般是造口业啦。
花瓣是招口
业，花心嘛就是你根基出现问题了呀，你的佛
性
没有了，佛性没有了呀。嗯。
嗯，那如果是根烂掉了的话，是不是这个
根烂掉了，这个人的慧命灭了呀？
慧命废了是吧？
啊，慧命废的话，就是说你杀生了呀，你跟菩萨许过愿，你后来杀生了呀。
哦。就唯愿很容易烂掉根儿。
对对对。
哦，行。那如果比方说。那我师傅把这个问题问完吧，就比方说他只看到那个，就是比方说师傅，虽然说有时候师傅看图腾在看不见天上的莲花，但有没有可能它的根还在呢？就是只是花瓣和花心全都掉光了，它根。
你记住了，花心、花瓣、花根都掉了，没了，
嗯，
下来了，
嗯，
下来了就没了，没莲花了，嗯
嗯，哦，就没有可能说根还在，只是花瓣掉
了，没有
了，没有了，
嗯。
哦，
因为这个到栽上去的不是你的主根呢、啊
嗯、
你的主根还是在人间呢、啊
嗯、
听不懂啊。
嗯，好，明白了。感恩师傅，最近修的不好，向师傅忏悔。
嗯，再见。
嗯，好，师傅再见。
嗯，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